Listen to God's comforting words. If we confess our sins, He is faithful and just to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to cleanse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请听神安慰跟鼓励我们的话。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按照神的应许，我们所有承认的罪，神都已经赦免。According to God's own promise, all our sins are forgiven. Praise be to Lord. 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神。Let's pray together.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纪念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复活的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聚集。一方面，我们心里面是何等的欢欣快乐，因为我们所信奉的是一位复活得胜的主。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结束一切死亡的死，因为他果然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从今之后，我们虽然活在今生，但是我们却带着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基督活着，因此我们也要活着。我们这些认识你的人是何等蒙了大恩的人，因为我们是活在希望的里面。 Our Heavenly Father, we give thanks to you. In this Easter Sunday, we give thanks to you because the Lord we believe, the your Son Jesus Christ, He even though He has been nailed to the cross, died, but He is also resurrected from the death. Therefore, we can say the death of Jesus is the death of death because of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We are so blessed that we know this Lord of resurrection, this Lord of life. Even though we live in this world full of pain of suffering, but we have eternal hope. We know that because our Lord, He is alive, we also will be alive. 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特别为现在所面临的这个瘟疫来祷告。许多的人失去他们的生命，我们特别纪念到许多失去亲人的这些人来祷告，在痛苦当中，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你。晓得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可靠，我们真正的把握是在你的里面。我们为在第一线来那边劳苦的这一个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抢救病人的护士们、医生们来祷告，求你保守他们不受这个瘟疫的这一个侵害。我们为着我们自己教会里面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许多年轻的一代，在医院里面担任这个护士、担任医生、担任急救人员，在第一线，每天要跟许多得这一个肺炎的这个病人来接触的人祷告，求你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特别差遣你的天使天君四围安营来保护他们，使他们经历过这一段时间的艰难，回过头来看知道蒙了你自己的保守。 We pray for this pandemic situation. We pray for many family members who lost their loved ones. We pray that you will become their comfort and help them to turn their eyes upon you. We pray for many caregivers in our church. We pray that many of our young people, they are nurses, they are doctors, they are first responders, they are encountering people with this disease on a daily basis. We pray that you will protect them, Keep them safe。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特别为执政掌权的人祷告，不管是美国的总统、美国的副总统这个 Dr. Fauci， 还有这个新州的州长 Murray， 纽约州的州长 Cuomo， 都求你亲自的施恩和眷顾。有一天他们要站在审判台前受你的审判，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求你让他们有谦卑的心，你赐下从天上来的聪明智慧，让他们知道如何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带领这个国家往前行。 We pray for all the people who are in authority, the President Trump, Vice President Pence, Dr. Fauci, Governors Murray and Cuomo. We just pray that you will help them, give them the wisdom from above. You will grant them the humility before you, knowing that this is the time. If this is ever a time we need to humble before you, this is the time. We pray that you will grant them wisdom so that they know what is best for the country and for your people.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愿意今天整天的这一个特别的一个主日的崇拜，让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虽然我们心中有挂虑，但是我们晓得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看环境，我们单单依靠你。当我们这样敬拜你的时候，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你当得的荣耀。 We pray for today's worship service. Even though we have worries in our heart, we are worried because we look at the circumstances, we look at the surroundings. Now, at this momentHelp us to look up to you, knowing that you are in control. You will protect your own children, knowing that you have the best intention for your church. 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靠耶稣的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Good morning, children. Happy Easter. Easter may feel very different for all of us this year. What a surprise! No one could have even imagined that Easter 2020 would turn out like this. I think we all want to be together, but we just have to shelter in place right now. Students have been homeschooling and learning remotely. Adults have been working at home, and we've all been worshiping through live stream.Normal everyday life has changed so much in the past month, and it's been hard on everyone. We've got to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and stay safe for now. I know it's hard not to go outside and play with friends, and you might be feeling a bit scared and a bit sad. This might feel like the scariest time in your life, but don't worry. In the middle of all the uncertainty,We have this certainty. God loves us and God is with us. We have great hope because of Easter. Indeed, God loves us and God is with us. In 1 Peter 1:3, it is written, Praise be to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In his great mercy, he has given us new birth into a living hope.Through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from the dead. If we think this is a confusing time, just imagine what Jesus' disciples went through that first Easter weekend. It was probably the hardest and the scariest time for Jesus' disciples. What a terribly difficult week they went through. And even though Jesus told them about his coming death, somehow they didn't catch the part two.About his resurrection. They didn't actually seem to expect Jesus to really come back to life in the body. At the cross, they probably felt that this was the end of the story. And then came Easter morning. It started with an earthquake. The 2-ton stone amazingly moved from the tomb entrance without any human effort. And by the way, the stone did not move for Jesus to escape out, but for witnesses to look in. The angels, who looked like men, appeared in bright white. Then they scared the guards, who then shook with seizure and dropped like dead men. Yes, they fainted. After they came to, they accepted a bribe from the Jewish religious leaders to spread lies about a stolen body. The angel told Mary Magdalene and the other women that Jesus was no longer in the tomb. He has risen. Go tell the disciples. Some of the women were afraid. They fled and said nothing to anyone. But some of the women told the disciples, who then didn't believe what they said. But the disciple Peter, the one who denied Christ, and the disciple John, the one whom Jesus loved, they raced to the tomb, and even though John got there first to peek in and see that there were linen strips there, Peter barged ahead to enter. Peter saw the strips of linen, but he went away, wondering to himself what had happened. You see, Peter had not concluded that Jesus is risen, not just yet. John saw and believed, and still did not understand the scripture about rising from the dead. So he also went home. John had not concluded that Jesus is risen. Mary Magdalene was heartbroken and confused and wept outside the tomb. They have taken away my Lord, and I do not know where they have put him. So Mary had not concluded that Jesus is risen. Not until she was speaking to someone whom she thought was a gardener, who called her name Mary. And then she recognized Jesus and embraced him and professed to the disciples, I have seen the Lord. The disciples who deserted and fled had been hiding behind locked doors for fearing the Jewish leaders. Was then visited by Jesus. He startled them when he greeted them, peace. They saw his nail-pierced hands and sighed and also rejoiced, we have seen the Lord. A week later, when Thomas was with the disciples, Jesus came through a shut door again and said, peace. Go ahead, put your finger in it. And Thomas professed that whom he has seen, my Lord and my God. You see, these disciples spent 3 years with their friend and teacher Jesus to feed the hungry, heal the sick, cast out demons, preach repentance and faith, to pray and study the scriptures. But it wasn't until they were reunited with the risen Jesus that they finally got it. They got it. They finally understood the magnitude. Ooh, they finally understood the greatness of who Jesus is. We have seen the Lord, my Lord and my God, not just a great prophet, not just a great moral teacher, not a magician, not a miracle worker. Jesus is the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Jesus is Lord, and Jesus is God. This was a life-changing moment for all the disciples, and they became fearless. They were no longer afraid of being mistreated or even losing their life for their faith in Jesus. They preached about the cross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They traveled all over to share the good news, to make disciples, to teach, and to baptize. They told people that Jesus has risen, who then told more people that Christ has risen, who then told even more people that Christ has risen. And way down in the line, children, you have heard, Christ has risen. And now, who will you tell next? Have you seen the Lord? Jesus gave his life on the cross to take away our sins. Would you like to ask the risen Lord to give you eternal life? I am confident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And how do I know this? Well, one proof is that Jesus predicted exactly what was happening. I can't do that, and you can't do that, but only God has such ability. Jesus consistently predicted about his resurrection that it would take place on the third day. He said not one, not two, but exactly 3 days. On Easter, we celebrate Jesus indeed was raised to life on the third day, just as he said. We have seen the Lord, and we will go and tell everyone that Christ is risen. He is risen indeed. Christ has risen. He is risen indeed. Christ has risen. He is risen indeed. Happy Easter.
The scripture reading today is in Revelation chapter 21, verses 1 to 8, and chapter 22, verses 1 to 5. I'm going to read Revelation chapter 21, verses 1 to 8 in Mandarin, so you can follow up the PowerPoint in English. 那我会用英文来读启示录22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然后呢看中文的弟兄姐妹可以看我们的这一个 PowerPoint。启示录21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厄梅加，我是初，我是中，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Revelation chapter 22, verses 1 to 5. Hear the reading of God's word. Then the angel showed me the river of the water of life, bright as crystal, flowing from the throne of God and of the Lamb, through the middle of the street of the city. Also, on either side of the river, the tree of life with its 12 kinds of fruits, yielding its fruit each month. The leaves of the tree were for the healing of the nations. No longer will there be anything accursed, but the throne of God and of the Lamb will be in it, and his servants will worship him. They will see his face, and his name will be on their foreheads, and the night will be no more. They will need no light of lamp or sun, for the Lord God will be their light, and they will reign forever and ever. May the Lord bless in the word of his word. 愿以神祝福我们对他话语的攻读。现在张宗培牧师要借着这两段经文来传讲信息，那么我们今天就把时间请张宗培牧师。 Now, Pastor Wilson Chen going to share with us based on these two passages. Pastor Chen.
各位弟兄姊妹，复活节快乐。我们今年一起过的这个复活节，可能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人生里面一个相当特别的复活节。因为今年的复活节，我们可能是在这个忧乐参半。忧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影响全球的疫情，这个疫症的流行对美国经济和社会造成怎样的冲击，怎样影响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甚至可能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我们认识的亲戚朋友，要么在医院里面有工作，要么就是可能是受疫症的侵扰，所以我们心里面带着一些的忧虑。乐是因为基督徒每一年到复活节都是一个让我们喜乐的日子，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而来到给到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知道这个我们的人生里面是有盼望的，是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会心里面带着一些喜乐。所以今年真是忧乐参半。我们今天藉着复活节的崇拜和今天要分享的经文，盼望神藉着祂的话语透过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为我们带来一些安慰、盼望和鼓励，让我们同心低头来仰望神与我们同在。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着今年的复活节向你祈求。我们感谢你一方面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你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挂在十字架上面，而且死了，死了之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来为我们带来人生里面一个复活永恒生命的盼望。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亦都不能够在这个世界的事项里面置身事外。我们知道瘟疫的流行影响着我们的国家、社会和我们个人的生活。因此我们求你今天，当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聚集，来到庆祝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复活得胜的日子的时候，求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安慰和力量。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些看过电影同埋小说，特别是悬疑的电影和小说的经验。通常我们第一次看这些电影或者小说，看第一次这个故事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张力在我们心里面的。是什么的张力呢？就是当剧情发展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剧情会怎样发展。我们 很想知道到最后终局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带着一个期盼的心一路来看，一路来读。但是往往当我们读完看完之后知道了结果，可能还有机会读或看第二次，可能不是立刻，可能过一段时间。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因为经过第一次，我们知道这个的结局，所以当我们第二次读第二次看的时候，我们那个张力好像消失了。换之而来的是什么呢？是可能我们在这个看的和读的过程里面，我们发觉第一次看的时候有少少忽伦吞枣，一路期盼看到结局，而中间作者或者导演他有一些手法，有一些伏笔，有一些隐含的意义，有一些很巧妙的安排，来到跟这个结局相呼应的，我们第二次看的时候就开始清楚了，开始留意到了，而且开始去欣赏他这个导演或者这个作者的手法。基督徒的人生其实都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一般来讲，在社会里面，在文化里面所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今日的我是 过去昨日的我带出来的结果。我过去带住的一些经验，人生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无论是好的还是伤痛的，无论是是使人称心如意的呢，还是一些破碎经验，造就成今日的我。因此影响住今日的我面对我所生活的各式各样的情景，来到影响我的反应。因此亦都影响到我的将来。所以似乎过去是一个定义今日影响将来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指标。但是基督徒的人生就不同了。基督徒我们是反过来的。是我们所知道、所期盼和所决定的、所确定的将来。影响着今天我怎样面对我今天的生活和今天所处的处境，而不是过去。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保罗用一句话来到囊括了这个概念，是很清楚。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说过话，若有人在基督里，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换句话讲，基督徒的人生不是受过去来到做一个决定性的影响，而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以及耶稣所带给我们对将来的确据，影响今日的我，甚至将过去的扭转过来，以致我今日面对我的处境，我的生活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这个不一样的反应是因为将来。而我今日对事物人处境的反应，亦都散发出种种我对将来盼望的把握有多少。今日我们所分享所查考的经文，就在启示录最后两章，我各取佢每一章前面嘅几节经文嚟做一个总括呢一个嘅重点。嗱，喺二十一章一到八节，同埋22章1到5节，都系同样描述喺启示录最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嘅光景。嗱，今日呢一段经文嘅特别嘅地方咧，有两方面。第一，佢系总结启示录第一章到22章里面成本书的一个总结，他对启示录前三章有一个遥遥的相呼应。如果各位回去再查一查，翻一翻，或者有时间翻一翻启示录前面三章，你会见到老约翰在拔摩海岛见到复活基督的异象，在基督父面前扑倒敬拜，跟住就是写给七教会的信，七个教会在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嗱，呢三章里面对于七个教会的描述呢，每个教会都有一些值得称许的地方，但是亦都描述佢呢个教会里面一些软弱，或者所面临的挑战，或者逼迫等等各样的事情。但是来到第21、22章里面所描述神的子民的光景，在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光景里面呢，就完全冇再提到逼迫，冇提到呢啲嘅软弱，冇提到呢啲嘅问题。换句话嚟讲，喺约翰所睇到从天上嚟嘅异象里面，到启示录嘅最后，神嘅更新同埋神嘅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临到嘅光景，係同前面所描述七教会光景唔同嘅。佢係已经冇咗，甚至连神子民中间神教会里面的一些软弱和问题都已经不复存在。除了这里是作为启示录和前面前三章的呼应，也都是整本圣经这两章经文的一个总结。它也都是一个遥遥去到这个创世纪的一个呼应。创世纪前三章里面所描述的是神藉着他的灵创造天地，然后指向安息，将人亚当和夏娃放在一个乐园伊甸园里面来到管理看守。他用到管理看守这两个动词，其实跟利未记里面 描述祭司在会幕里面的工作是同一个希伯来文的动词来的。所以换句话来讲，神将亚当和夏娃放在伊甸园，他隐含的意义就是实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所做的是类似祭司的工作，是侍奉神，长日在神的面前来侍奉永生的神。所以在启示录最后两章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亦都是呼应住创世纪前三章。创世纪前三章所神所做的伊甸园，它的结果就是将人驱逐出去，因为人背逆人的罪，亚当和夏娃不愿意顺服神，想要做神做的事，逾越他们自己被造的角色和本分，来到取代神，将神从他的宝座从他的地位里面拉下来，所以他们被逐出去。但神并没有因为被逐这样审判他而放弃他们，神留下救恩。这个救恩最先的隐含就是他对蛇的诱惑，亚当夏娃的蛇和他们的这个陈述里面讲出来，会为他们预备一个女人的后裔。但同时赶他们出去伊甸园，不让他们回去呢，其实这都是一种保守。因为如果他们带着罪恶，带着背逆，再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他们就不能够得到救赎了。为什么？他们就会长远活在一个罪被审判的光景里面。所以神为他们预备，让他们 有出路，有后路，有生路。在旧约里面，这个生路继续延续下来。我们看到在列祖的人生里面，神都是这样保守，在他拣选的人里面留下一个死里逃生的安排。而这个死里逃生的安排，到他们出埃及记里面呼召摩西将他们由埃及的奴役里面救赎出来呢，就更具体表现了。这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给他们一个蓝图，建造会幕，一个敬拜的场所。不只是一个敬拜场所，更是一个神与人同居同住在一起的一个场所。旧约的会幕慢慢演进，到列王，到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在撒母耳记里面所记载就是所罗门做圣殿。这样圣殿建立之后就不需要会幕了，取代了。但是你看到在旧约里面对于会幕里面的设计装饰，圣殿里面的设计装饰是相当类似的。而他们所描述的亦都是一种类似伊甸园的光景。会幕里面有一个七罩灯的灯台，它所代表的就是生命树，有洗濯盘，有水，有各式各样的陈设。而且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一个至圣所。这个至圣所的度量啊，它是长阔高是一样的。换句话来讲，在会幕或者在圣殿里面的至圣所是一个立体的正方形。我们看到在启示录21、22章里面所描述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城是一个很大的城，但它的度量也都是一样的，长阔高完全一样，一个立体的正方形。换句话来讲，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这个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正就是旧约里面一路所预示出来的一个至圣所。至圣所在旧约里面，祭司大祭司一年在赎罪日才能够进入去一次，因为大祭司都有罪，有罪的人其他时间不能够进入。但去到新约，耶稣指着圣殿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建造起来。他所讲的就是指向自己的身体，他自己耶稣基督取代圣殿，所以不再需要一个圣殿，而在耶稣基督里面，人和神就得以和睦同居，神就能够与人同在。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而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坦然无惧，希伯来书讲话，进入至圣所，在永生圣洁的神面前能够站立，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这个 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代表的就完全实现出来。所以换句话来讲，神在整本圣经里面向我们所启示的，他是一路进行一个建造花园的工程。先开始是伊甸园一个花园，建在这里，将亚当夏娃放在里面，他跟他们同在，赐福给他们。但很不幸他们犯罪背逆了神，所以没办法再在这个花园里面生活。但神并没有放弃，他藉着会幕，藉着圣殿，继续启示这个类似花园的一个设计蓝图和建造，最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成这个建造。而在启示录我们看到这个将来所来的，特别在22章我们看到它里面描述的，22章的经文里面讲到，里面天使见到，天使又让我看见一道生命河的水，明亮好像水晶，神羔羊，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而且里面有生命树，12样的果子，按每个月来结果子，上面的叶子可以做医治万民之用。所以是一个不止恢复，是一个更新，一个最初伊甸园的一个心意在这里实现出来。而这个就是描述在第21章里面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的光景。所以神在这里藉着这个来到启示属他的子民，就是你和我，我们最终在基督里面将会得到的应许和光景。这个是真实的，他在不断在这里讲，因为他这里讲到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他是他最开始也都是最终结。换句话说，他统管开始和结束，而他所讲的话是可信的，就是说他讲了我们可以信得过。这句话在启示录前面也都出现过，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基督徒的人生是因为将来的应许，我们对将来应许的盼望，确确实实真真实实的应许，来到影响我们今日面对我们的处境，面对我们人生所做的一切的抉择和反应。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两方面来到帮助我们。第一，这里会帮助我们是，第一，神在这里启示录第21章里面所启示的这个新耶路撒冷，他这里讲话，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经过去了，海亦都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娘打扮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同我们，他们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他说，看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需要捉得清楚。第一，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新耶路撒冷由神来的，新天新地等于新耶路撒冷，并不是说新天新地里面有个新耶路撒冷。我们看到约翰的笔法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同一回事。这个新耶路撒冷呢，不是靠人努力，不是靠人改善我们的政治制度，改善我们的经济民生来到达到。他这里讲得很清楚，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换句话来讲，这个是神恩典的供应，不是因为人的努力和作为，那是神恩典的供应，神恩典的预备，从神那边来的。所以我们是接受，我们的接受正正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称他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他的复活生命和圣洁生命归给我们，我们这样领受回来。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神为我们预备，为我们提供，而且在这个提供里面呢， 我们往往对于将来的事情，希望将来的救赎得以成就，我们通常最焦点在哪里呢？没眼泪，没死亡，没悲哀，没哭号，没痛苦，没疾病。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是很深的影响，尤其是现在在疫情的光景里面。但是你都我们在这里看到呢，这个不是最终的目的。神最终的目的，他毁灭这些是过程里面的一环。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跟他们同住。神要跟我们同住，先是神在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最终极的心意。而在这个同住里面呢，约翰用一个比方，一个不法来形容。怎样形容呢？就如新娘打扮整齐等候丈夫。我们都有参加过婚礼的经历。往往在婚礼里面，当新娘的爸爸牵着新娘的手入去礼堂的时候呢，会众都会起立的。这个起立呢，不是说对新娘的尊重那么简单。这个起立其实是所有会众一同来到认可，一同来到拥抱这个全新的关系。两个完全没有相关，以前并不认识的人，因为外结合在一起，共同建立一个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有人世间最亲密最亲近的关系，最美好的关系。所以所有会众一同起立，来到迎接，来到认可，来到见证这个这样的关系。我们都有，可能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跟男女朋友拍过拖的经验。记不记得当年刚刚开始拍拖的时候，你恨不得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日日与他同在。这个同在不是为了开会，不是为了要一起解决问题，不是为了一起要做一个 project。这个同在单单就是花时间在一起，享受彼此相处，彼此在一起，拖着手偶偶细语，有时讲的嘢唔系好要命嘅事情，唔系一啲好重要嘅事情，可能琐琐碎碎嘅，可能系湿湿碎碎嘅嘢，但系你享受每一分每一秒。这个就系喺呢一度圣经里面所形容，上帝想要与佢嘅子民与佢嘅儿女同在同住嗰一份爱。所以点解耶稣喺这个主祷文里面教我们第一样事情祷告，就先回到这个关系的基本。这个也是我们过去几个礼拜在过这个Lent season， 这个预苦期，我们的祷告之旅里面第一个开始就是这个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解决人生里面痛苦苦难的问题，不是终极的答案，而是达到这个神所喜悦和我们同住的关系里面，一个过程里面需要解决，神会解决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帮助我们。第二个呢，就在这里他特别讲到话，我们看到第七节，他说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得胜所指是什么呢？就是讲坚忍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坚持乜嘢呢？坚持神喺耶稣基督里面俾我哋嘅应许系真实嘅，系可信嘅，系我哋所要捉住嘅。为咗咁样，所以我哋今生今日嘅生活，我哋嘅处境里面，我哋仍然坚信神系信实嘅一位，神系慈爱嘅一位，神系美善嘅上帝。这个就是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为业。承受什么为业呢？他下面又说，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这句话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神呼召摩西去跟法老讲话，你释放我的子民。他那时候是怎样形容呢？他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神用长子儿子来到形容他和他的以色列民的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的产业，这个就是刚才所讲到这个神希望与我们同住，我们得着神为我们的父，这个产业。所以他得胜的会承受，而父的产业的意思是什么呢？所有他是有他，他有的东西我们都有权享受。所以这个就是藉着耶稣基督来到得到。那这样的信息对我们今日所处的处境有什么帮助呢？有几方面可以为我们 提供参考。第一，我们可以带着一个热切渴望的心，迫切的心，在这一次的疫症流行中间向神祈求。因为神是生命赐生命的神，但凡一切杀害生命、毁灭生命的人事物，神都不喜悦。所以我们可以带着一个把握，带着一种热切，带着一种迫切感，来到为在这个疫症流行里面我们的社区，甚至我们染了病的亲戚朋友，无论是信主不信主的，或者一些我们知道的可能是仔女，可能是亲戚，可能是弟兄姊妹，可能是我们认识的人，在医院在前线里面做医护，做处理危机工作的，我们通通可以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求神保护保守，求神医治，求神来到坚固他们。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盼望，但同时我们也都知道在这里我们见到神是一位全能的神，他呼吁得胜的能够将来享受这个产业，他呼吁我们能够坚忍。所以在我们的祈求里面可能会多一份的坚忍。是怎样坚忍呢？就好像在创世纪第五十章约瑟的一样，当约瑟的父亲过了身，他的哥哥当年出卖他，害他有十几十三年的人生里面是落到一些很很凄惨的光景里面。他们怕约瑟报复，所以差人跟约瑟求情，看父亲的份上不要报复，不要跟我们算账。但约瑟的回应呢，约瑟就正正了解这个得胜坚忍到底的观念。他不会因为他今天得了势，所以他为所欲为。他知道上帝，知道上帝的应许，所以他的人生是靠这个他将来盼望的应许来到影响他现在的决定。所以他跟他的哥哥说，你不用怕，我岂能够取代神呢？他给他们有饶恕，在这个饶恕里面不只是他自己心里面感受感觉情感的饶恕，他是知道神的工作，神的应许，神的作为，神的计划所带出来的饶恕是怎样的饶恕呢？神是一位可以用邪恶成就他美善心意的神，邪恶不能够使到神的计划失算，反而神的全知全能反过来可以用邪恶成就他美善的心意。所以约瑟的结论就是，你当年的意思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要拯救，使我们有一条活路。所以我们可以带着一个热切期盼迫切的心为有需要的人祈祷，但同时我亦都可以带着一个坚忍的心来到为这些事情祈祷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合乎圣经的交托，将我们所祈求所关心的人事物交托给神，知道神你是一位善的神，是一位全善的神，也都是一位全能的主。所以即使我今日看不到答案，我仍然信靠，知道你有你美好的心意，我信得过你，我能够将我的信任放在你身上。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今年的复活节里面，我们能够藉着神的话语，对神的认识带出来，到我们看到将来在基督里面所成就所保障我们得到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影响今日我们面对我们的处境。所以我们能够摆脱过去， 可以知道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而能够面对这个将来。即使现在这样的情形，在瘟疫的流行，在这个世界受到很深的威胁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进化论弱肉强食的世界，而是一个有情、有目的、有救恩的宇宙。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祈祷。主耶稣，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心交给你，求你在今年的复活节里面更新我们的心，用将来新天新地的盼望来到更新我们，知道你在历史上面一路不停的建造，为要使到我们将来达到进入这个新天新地一个美好的花园，能够享受与你的同在。因此我们现在，我们此刻，我们所面对的疫情，求你给我们第一有从你来的平静安稳和确据，第二亦都能够因此能够分辨出你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的使命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使命在这个情况里面成为基督的见证，成为光和盐，成为和平的使者，成为平安的福音的表达。求你更新我们，求你使用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祈祷，阿们。